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年啊是这个二战胜利的80周年，真正经历过那场历史悲剧的人呢，大多数都已经作古了，而我们这些现代人呢，只能站在这个上帝视角来审视、来看待这场只存在于书本上的战争。这样一来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正义战胜邪恶最好的注脚，可以心安理得地高喊"正义必胜，纳粹必亡"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分析了解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啊，其实并没有这么的理所当然。二战爆发后很短的时间内，纳粹德国就横扫了欧洲大陆，几乎整个西欧都落入了他的手中，这就使得纳粹德国掌握了几乎整个欧洲的军事工业资源。这个法国的雷诺雪铁龙、捷克的斯柯达，这些世界上最先进的军工厂都在给纳粹生产武器装备。可奇怪的是啊，拥有如此庞大工业基础的纳粹德国，却始终都没能在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上压倒同盟国。那么，为什么希特勒没有说干脆就大手一挥，把全部欧洲的力量彻底整合起来办大事儿呢？是吧？这背后的原因啊，很复杂，既有这个盟军的战略轰炸，持续的破坏生产线。也有这个纳粹自身管理混乱、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不过啊，还有一点是经常被忽略的，那就是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的怠工。当然了，纳粹对消极怠工也是严惩不贷的，工人被抓住的话，几乎肯定是必死的。但是即使如此，消极怠工也从未停止过，而是贯穿始终。那么，关于这消极怠工有什么故事？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内容。消极怠工这个概念啊，很早就有了。它最早的字面意思呢，就是把这个木鞋放进机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生产开始普及，普通工人就得跟着机器连轴转，而且工资啊还会被刻意压低。如此一来，工人和老板的矛盾就非常尖锐。这时候，有的工人呢就会把脚上穿的木鞋给放进机器里，让机器彻底的坏掉停工，从而换取老板妥协的可能性。从19世纪后期开始，工人的罢工和消极怠工的方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虽然已经突破了用木鞋的办法，但是这个词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当二战爆发之后，纳粹德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但是呢，这个摊子是越铺越大，熟练工人都给送到前线当炮灰了。为了支撑整个战局，单独依靠自己本国的劳动力显然是不够的。所以说呢，迫不得已，德国只好从占领区找人去补充所需的劳动力。对纳粹德国来说，这个找工人当然不可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的高薪诚聘，而是用刺刀和死亡来威胁。纳粹军工厂工人的成分很复杂，有西欧、荷兰、比利时、法国的工人，也有集中营里弄来的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这个波兰苏联的战俘，在纳粹的统治体系中啊，前者是战败国的工人，没资格跟纳粹讨价还价；后者呢，则是迟早都要被消灭的劣等民族。所以，不管是哪种情况，纳粹给了一个在工厂里做工的机会，他们就应该感恩戴德了，他们就应该心甘情愿地当帝国的螺丝钉，为纳粹的千年大业燃尽自己。最起码的也应该是遵守工厂秩序，不惹事儿，安安静静的搞生产。但是啊，纳粹的想法和事实是完全相反的。消极怠工这种古老的斗争艺术，在纳粹的军工厂大面积存在，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实力。就拿当时的这个梅塞施密特公司为例啊，它是德国本土的一家著名军工与航空企业。这里不仅生产着德国空军的主力战斗机 BF-109。还负责开发这个纳粹的奇迹武器喷气式战斗机 ME-262。可以说啊，这里就是纳粹德国的大国重器孵化基地，纳粹战争末期翻盘的希望也都压在了这里。那么当然，纳粹为了维持工厂运转，那是举全国之力往里面填劳工，而这些外国劳工进行的消极怠工和隐形破坏，也让纳粹感到很头疼。囚犯们往往会在生产线上留下点金属碎屑，或者是把螺母拧得不到位等等，这些隐患在工厂检查的时候很难被发现，但是这飞机一旦交付部队，频繁使用就会出事儿。1944年 ME-262 战斗机的研发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但是试飞的新飞机总是会出现漏油等故障，经过彻底的排查，他们终于发现了这是工人用了过期的密封材料所致。还有一批送到前线的 BF-109 战斗机事故频发，经过排查之后发现是工人们故意把复翼的螺丝拧松，飞不了几次就会掉等等等等。如此消极怠工啊，极大的削弱了纳粹空军的战斗力。这些工人这么做的原因啊，根本还是在于内心朴素的正义感。他们的家园已经被纳粹占领，获得自由唯一的途径就是打败纳粹，而他们为此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来破坏纳粹军工的生产，每拧松一个螺丝就有可能早一天获得彻底的自由。这样的思想对于纳粹军工厂的工人来说非常普遍，所以战争后期梅塞施密特的战斗机质量是急转直下。当时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战斗机总监加兰德少将就说，我们飞的是一堆正在解体的机器，战斗机因为消极怠工造成这个样子，纳粹高层自然是不能不管的，他们采取了各种办法去阻止消极怠工，最常见的就是惩罚。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亲自驻扎在梅塞施密特的各个工厂里，盯着每一个工序，任何偷懒的嫌疑，比如说过度频繁的喝水或者是上厕所，最轻的惩罚就得是鞭打50下。而如果是发现了生产的产品不合格，那么生产线的工人甚至会被吊死，尸体公开在厂房悬挂以儆效尤。反正对于纳粹而言，集中营提供的工人来源那是无穷无尽的，哪怕是把生产线上的这些工人都杀光了，那再换一批就是了。当然这么做啊，肯定是会影响工厂的效率的，但纳粹宁可牺牲效率，也要保证流水线上的工人尽可能的不犯事儿。如果说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不够用了，那就从工人当中提拔一些眼线和监工，这些人啊被称为这个卡波。这些卡波当中自然是有被纳粹洗脑，真心相信跟着纳粹有光明前途的人，也有的纯粹是出于恐惧为了活命。但是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他们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表现欲，对工人下手甚至比党卫军还要狠。有的波兰劳工回忆，卡波经常毫无理由的虐待殴打其他工人，甚至一铁棍下去把人打死也是有发生过的。当然了，这些卡波如此的卖力也不能赢得纳粹的绝对信任。到了后来，纳粹采取了连坐制度，如果发现了工人消极怠工，那么卡波也得被送进集中营人间蒸发。可以说在防备消极怠工这个方面，纳粹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恐怖统治给发挥到了极致，做到了应查尽查，应防尽防，应换尽换，应杀尽杀。可是即便在纳粹如此的严防死守之下，梅塞施密特公司内部的消极怠工也还是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死亡的恐惧没能吓退绝大多数的工人，因为工人们发现，就算是配合纳粹干活，自己的平均寿命也只是延长了半年左右，到最后大概率还是免不了集中营的毒气室焚尸炉这条龙。既然死亡的威胁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那样反而会让人在求生的欲望和朴素的正义之间选择后者。关于这个，咱们中国秦朝的这个陈胜吴广早就说过了，金王一死，举大计一死，等死死国可乎？反正早晚都是死，还不如用这样消极抵抗的方式留下最后的自由和尊严，是吧？当然了，工人们心中也是有数的，尽可能的把破坏干的悄无声息，让纳粹受到尽可能多的损失。反映到前线的话，那就是德国空军战斗机的小毛病不断。当时正值盟军大规模轰炸德国，德国飞行员开着有隐患的战斗机上天，胜算就又少了几分。不仅如此，工人们也再尽自己的努力配合盟军助攻，有的工人想办法搞到了生产的计划和战斗机的性能参数，把它们写成暗语加在家信当中，甚至藏在了往工厂外面倾倒的垃圾之中。外面的抵抗组织成员拿到这些情报之后，辗转交给了盟军指挥部，使得盟军能够更清楚德国战斗机的性能，从而有针对性的设计战术，最大限度的避免损失。更有甚者啊，有的劳工把几处大的飞机工厂的详细信息 通过类似的方式泄露给了盟军。如此一来，尽管这些工厂被精心伪装过，也难逃轰炸。1943年4月，美军轰炸机编队突袭雷根斯堡的梅塞施密特飞机制造工厂，炸弹落点特别的准确，给梅塞施密特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来盟军在空袭简报中也说，这次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梅塞施密特内部流出来的情报。直到战争结束，尽管纳粹对工人的监视一刻也没有放松，但是工厂内部的消极怠工、破坏泄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而梅塞施密特公司的故事其实并不是个案，整个二战期间大大小小的德国军工厂都在发生着类似的事情，可以说这样的消极怠工极大地制约了纳粹德国的战争潜力。这些消极怠工的工人们在暗无天日的生活中用自己唯一的反抗手段阻碍了纳粹的战争机器，因此在战后呢，他们也被称为这个纳粹工厂里的游击队员。这些消极怠工的人们面对自己朴素的正义和求生欲望之间的斗争，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他们的勇气和牺牲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那么当然了，肯定不能苛求所有人都像他们这样面对黑暗选择明哲保身、同流合污的人在当时大有人在。但是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有不少这样的人跳出来讲述自己在二战中的故事，声称自己也在消极怠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纳粹德国原子弹的负责人维尔纳·海森堡。朋友们，咱们在这儿呢插播一条广告，我们准备在8月22号到29号组织大家呢去内蒙古进行游学。这个蒙古的历史啊，特别是这个北元的历史，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都以为是这个明朝就灭了元朝，但是实际上大元正式被灭应该是在这个1635年被皇太极所灭的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传了429年35代。这次呢借着到内蒙古的机会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北元的历史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讲一讲这个草原民族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我们这次啊主要是去呼和浩特、包头还有鄂尔多斯这三个城市，你像这个内蒙古的博物院、呼和浩特市博物院等等，还有像这个昭君冢、大昭、小昭、五塔寺、成吉思汗陵啊，以及著名的这个藏传佛教寺庙武当照等等，其实值得我们看的讲的东西非常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我左下角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啊。好了，咱们接下来就言归正传。这位爷呢属于是年少有为，30出头就拿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更是量子力学的宗师级人物。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的不少科学家眼看国内局势不好，纷纷逃往了美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爱因斯坦。但是海森堡出于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于是留了下来，决意为祖国效力，为纳粹德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纳粹高层也知道原子能可能是一把关键的武器，就支持搞了一个叫这个铀俱乐部的研究小组，海森堡就是核心人物之一。在这之后呢，海森堡更是成为了纳粹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研发的主要负责人。但是很遗憾的是，纳粹德国的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卡壳，一方面是资源不够，二战打得天昏地暗，德国没办法像美国那样往曼哈顿计划里疯狂的砸人砸钱。另一方面呢，就是海森堡本人的思路其实也是出了问题的。按照他的计算，制造一个原子弹大概需要用上吨的油，成本高的离谱。结果德国的原子弹项目就一直卡在了理论研究家半吊子实验的阶段，根本就没摸到门道，直到二战结束，希特勒也没能拥有原子弹。等到德国战败，海森堡和那一帮参与核计划的德国科学家就全被盟军一锅端了。为了搞清楚这些人到底搞了个啥，有没有搞出关键技术，美英联手搞了一个特殊计划，代号叫这个行动爱普索。说白了呢，就是把这些德意志的头号物理学家给请过去关起来，顺便监听他们聊天，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藏着掖着的原子弹秘密。这些科学家包括海森堡、哈恩、戴布纳等人一共10位，全都被秘密送到了英国乡下一栋大宅子里。这个地方叫做法姆大厅，其实是英国情报部门提前布好局的监听点。 整栋宅子，从这个客厅到厕所，从卧室到餐厅，墙里、天花板里全都是窃听器。科学家们一点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每句话、每个细节都被录了下来，还被专业的人员逐字翻译和分析。这期间，他们干啥、吃啥、聊啥、吵啥，全都被详细的记录了下来。最精彩的一幕，就是他们得知了美国在日本扔了原子弹那一天。那是1945年8月6日，他们从英国广播里听到了广岛被炸，当时屋里鸦雀无声，大家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海森堡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可能，他的第一直觉就是这是美英为了震慑德国科学家故意放出来的心理战。他坚信，如果美国真的搞出了原子弹，德国也应该能搞出来。可问题是，他们自己折腾了几年，都没搞出来什么像样的成果，所以他本能的不信。但接下来的几天，美国陆续公布了更多的细节，比如这个原子弹的爆炸威力，使用的是铀和钚的不同构型，还有被毁掉的城市照片，等等等等。这些信息都对上了物理常识，海森堡这个时候才不得不接受现实，那就是美国人真的搞出来了原子弹，而自己这边努力了多年，却连个原型弹都没做出来。对于海森堡这个理论物理界的天才来说，这是极其打脸的事情。于是乎，洗地模式上线，海森堡开始对身边的科学家们说："我们没有搞出来，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想搞，而不是搞不出来。"他开始讲得很有道德感，意思是说我们这些德国科学家是有底线、有良知的，搞核弹这么毁灭人类的东西，我们当然不屑去干。他还说，幸好我们没有做出来，如果我们先投了原子弹，那人类的未来可能就完了。从1945年7月到1946年1月，通过长达半年时间的监听和调查分析，英美已经搞明白了德国和技术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这一帮人是没有研发原子弹的技术能力的，所以就把软禁在英国法姆大厅的那10位德国科学家释放回了德国。回到德国之后，海森堡马上重返德国学界和公众视野，他开始频繁地接受访问、写回忆录、出席讲座，并时常强调，他们这些科学家当时完全有能力制造原子弹，但是出于良知才选择了不这么做。他们不愿意让原子弹成为一个被纳粹掌握的邪恶工具，而因为当时法姆大厅的监听资料还没有公开，所以这种说法在战后初期还是挺有市场的。一部分德国民众甚至觉得海森堡是拯救世界的沉默英雄，还有不少媒体跟风帮他塑造良心科学家的人设。只可惜啊，后来法姆大厅的监听记录在1992年被英国官方解密并全文公布，再结合海森堡的战时手稿以及同事回忆等综合信息，全都指向了一个事实：海森堡当年其实不是不想做原子弹，而是因为他做不出来。这一事件对海森堡的声誉打击很大，他本来啊是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理论物理界的大神，按理说应该在晚年享受荣誉才对，但是却因为这场自我美化，变成了一个靠谎言掩盖失败的反面教材。海森堡就此走下了神坛，很多人后来也都看明白了，他不过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想给自己争一个好名声罢了。在整个二战期间，纳粹统治下的工人和工程师们消极怠工，给纳粹德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也是纳粹没能整合工业资源，发挥全部战争潜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有多少人被纳粹杀害，可能这个准确数字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了。对于这些用实际行动抵抗纳粹的勇士，我们后人能做的唯有报以崇高的敬意。毕竟能在正义和生存之间选择前者的人是极少数，而正义必胜，邪恶必亡，也是一句很苍白的话。事实上，在历史中，这个正义占上风的时候啊，其实少得可怜。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邪恶主宰了舞台中央。这样的邪恶盛行，除了恶人当道之外，也和很多人的选择、沉默、明哲保身、精致利己密切相关。唯其如此，那些无数在纳粹德国统治下消极怠工的人，他们依靠自身的勇气和智慧，给邪恶势力添堵，正义的曙光才会加速到来。如果说正义不是必胜， 那么这些消极怠工的无名英雄，他们的故事在漫漫的历史星空中反而更加的耀眼夺目。他们可能没有留下具体的姓名，但是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